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我们一同来念。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弟兄姐妹，最近新冠病毒蔓延的情况是越来越快速，而且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多的地区采取了封城封国的策略，全世界似乎已经进入一种从来没有的恐慌之中。我就想到这一次新冠病毒的蔓延，真的就好像洪水泛滥的光景一样，不是吗？当洪水泛滥的时候，大水一涌来，那真的叫人措手不及。就好像我们教会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早就已经设定好有四个不同的情况，从轻微的情况直到严重的情况，而且我们准备好在四种不同的情况当中我们要怎么来应对。本来以为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预备，没想到在短短几个礼拜，我们已经立刻进入到最严重的情况当中。我们就看见再多的准备也有一种叫人措手不及的感觉。今天人的心之所以恐慌，是因为真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在我们人的掌握当中的。我们既不知道这病毒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我们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受到感染，我们更不知道明天的生活会不会被改变。而面对这种疫情好像洪水泛滥一样涌来的时候，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怎么来面对这个情况呢？今天早上我从四方面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第一，要确信神的手仍然在掌权。要确信神的手仍然在掌权。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不但坐着为王，而且坐王直到永永远远。换句话说，无论在什么时刻，无论是怎么样的洪水，我们的神永远是洪水之上，坐在宝座上，坐着为王的神。而且无论我们眼前所看见的环境是如何，神的手从来没有停止工作过。病毒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停顿，病毒永远没办法拦阻上帝的工作。哈利路亚！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的转换，无论我们的环境怎么样改变，至终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的。Amen。我就想到今年是我们教会进入非洲宣教二十周年。我还记得二十年前，当我们开始进入非洲多哥这个国家的时候，多哥在那个时候真是非常的艰苦的时刻。我们去到很多村落，才发现这些村落是根本不用钱的，他们仍然维持着古早以前以物换物这样的社会形态在生活。他们的市场就是大家从家里带着自己所种的蔬菜，所养的鸡，所手织的用品，带到一个地方聚集在一起，彼此来交换。他们所住的房子其实很简单，就是用地上的泥跟草和在一起成为泥砖，然后泥砖堆搭起来的房子。他们的厨房就是在外面用几个石头堆积起来的炉子而已，非常的原始，事实上已经原始到我觉得就算一千年来恐怕也没什么太大改变了。你知道那时候我常常跟万国主教布道团的同工 Pastor Edo 一起到村落去宣教，有一次当他在前面开车，他以为我们在后面都睡着，我就听见他的哭声，他在神面前流泪祷告，他说：主啊，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啊，我才能够看见我的国家能够被改变。当然他的意思不只是讲到属灵环境的改变，他也讲到生活环境的改变。我在后面听见了，我的心也与他一同流泪，因为在那时候我来到非洲有好几年了，我也没有看见在这个国家有什么改变的影子。弟兄姐妹，很多时候若是我们只是看见我们眼前的情况，我们的心总是会很着急的，不是吗？主啊，你到底有没有垂听我们祷告啊？ 主啊，我们的祷告有用吗？你真的在掌权吗？你真的带来改变吗？但事实上，无论今天我们怎么看我们所处的环境，无论我们的环境有多么艰难，多么无助，我们的神仍坐在宝座上，他仍然在掌权，他仍然能够带来改变。阿们。事实上，上个月我们教会的短宣队才刚刚从多哥回来，这次我们短宣队啊，是可以说是非常浩浩荡荡的一批人，一共32个人，有从台湾嘉基来的，有台湾信义会来的团队，还有北美分堂的牧师们。我相信他们回来都可以一同做见证，说多哥已经是一个不再一样的国家了。本来他们都准备好能够开在那个 Holy Road 上，充满洞的路上，大概是听我讲 Holy Road 就要听得太多了吧。结果这一次他们去发现，哎，现在的马路非常好，已经没有 Holy Road 了，到处都是新的马路了。多哥也不再是一个最贫穷的国家了，目前在非洲发展的最快的银行 Ecobank， 它的总部就设在多哥。在非洲现在最繁忙的一个内陆航空公司 Asky， 它的总部也设立在多哥。每天从多哥有直达的飞机到20几个非洲不同的国家，多哥已经成为整个西非的国家的焦点。不但我们看在生活环境他们的改变，这些年我们教会在多哥的发展也是非常快速。在这20年当中，我们从1间教会发展到19间教会，而从多哥我们进入了非洲12个国家，我们建立了80几间教会。多哥好像已经成为一个中心，不但是一个运输中心，而且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心。我就看见这20年来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投资一点都没有白费。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好多次都感觉到很挫折，很失败，甚至没有什么盼望，特别是当我们早期的负责的同工 Pastor Songo 车祸丧生的时候，那一次的车祸不但他一个人，连他的女儿也都死了。你知道那时候对我真的是个极大的打击啊！我呼求神说，神啊，你在哪里啊？你怎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呢？在那时候我真的不明白，真的很无助，也不知道怎么继续走下去。可是现在回头来看，其实在那个时候神仍然在掌权，就算在最无助的时刻他仍然在掌权，至终他的旨意要成就。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无论我们怎么看我们的环境，无论我们的环境多么令人不安，多么令人恐慌，不要忘记要往上看。阿们。要往上看，神仍坐在宝座上，他仍然在掌权。哈利路亚。所以第一个要确信神的手仍然在掌权。第二，要建立祷告的祭坛。要建立祷告的祭坛。一方面我们要确信神的手正在掌权，但另一方面信心必须是要有行动的，而祷告就是信心最基本的行动。事实上，每当神的儿女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也正是神呼召我们要起来祷告的时候。阿们。在创世纪35章当中，当时的雅各他的家族面对极大的危机，在当时雅各的女儿底拿被当时的示剑人所玷污，雅各的众子呢就想报复，所以呢他们用诡计就欺骗示剑人，就把示剑所有的男人都杀死了。哦，这件事情传到附近的城市，附近的城都非常的愤怒，他们要聚集在一起要灭绝雅各的家族。你知道这时候雅各不但面对了家族的危机，他更是面对生命的危机。而就在这个时刻，神对他怎么说呢？35章第1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当雅各在遇见危机的时候， 神吩咐他要往伯特利去。为什么要往伯特利去呢？因为伯特利是雅各起初遇见神的地方。当时他的哥哥以扫要追杀他，他为了逃命要逃到他舅父那个拉班的家里，在路上经过伯特利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就在伯特利雅各遇见了神。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呼召雅各说，当你面对生命的危机的时候，你不要再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你要回转到你信仰的起初点，要回转到你的神的面前。所以是神吩咐他说，你要到伯特利，在那里筑一座坛。是怎么样的坛呢？事实上伯特利不只是雅各遇见神的地方，伯特利其实也是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祷告的地方。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怎么说呢？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是从那里，这讲到亚伯拉罕呢，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为神筑一座祭坛，那不是普通的祭坛，那是一个祷告的祭坛，那是他求告耶和华的地方，那是神向他说话的地方，那是神与他立约的地方，也是他真实经历神的地方。第二点，我告诉你，亚伯拉罕之所以被称为是神的朋友，绝对不是偶然，乃是因为他常常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神呼召雅各要回到伯特利筑一座坛的时候，那不是普通的一座坛，神要他回到伯特利要筑一个祷告的祭坛，神要雅各借着祷告来经历到他的作为。第二，你要告诉你，神的宝座跟神的祭坛是分不开的。今日我们渴望来经历神的作为，我们渴望神在我们中间工作，我们就要先来到神的面前，建立一个祷告的祭坛，来欢迎神降临，来欢迎神的工作。就像在以利亚的时代一样，当以利亚当时面对400个巴利的先知那种对抗，情况非常危急，以利亚就在加密山顶上筑了一座祭坛，那是一个祷告的祭坛，他向神大大呼求，求神降下火来显明神的真实跟大能。而当他在祭坛前一开口呼求的时候，神就在设立祭坛的地方降下火来显明神的大能，显明神的同在。弟兄，我要你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火没有降在别的地方，很清楚，火没有降在别的地方，火只是降在那个设立祭坛的地方。换言之说，今天你渴望神在哪里工作，你就要先在哪里为神筑一个祷告的祭坛。所谓祷告的祭坛，不一定指的特定的一个地方，其实真正的祷告祭坛就是在你的心中。什么时候当你在你的心中为神设立一个祷告的祭坛，神的宝座就要设立，神就要开始工作。在你个人生命当中，如果你渴望神来工作，你就要将你的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不要只是看环境，你要定睛专心仰望你的神。事实上越是当你在艰难的时刻，弟兄姐妹，你越是要纪念神的信实。这为什么圣经中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这件事情吗？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换言说一代又一代神是信实的。我们的神是带领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过红海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诗篇68篇第九节，哦，我好喜欢这段圣经，这里讲到你的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甚至我们在生命生活当疲乏的时候，我们的神是使我们坚固的神。哈利路亚！ 我们要常常思想神在我们身上所已经成就的恩典跟作为来，而且相信神过去怎么按照他的信实来带领我们，照样今天他仍然要按照他的信实带领我们。哈利路亚。同样今天我们不但是为我们个人生命来祷告，我们也在这个时候为我们的社区，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若是我们期望神在我们社区，在我们的土地上来工作的话，我们就需要在我们心中为我们的社区，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土地来建立一个祷告的祭坛，不断抓住神的应许来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土地来祷告，直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能够降临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这为什么我们决定要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复活节，在整个教会里面我们要推动复兴与医治禁食祷告行动的原因啊，我们要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的土地在神的面前求医治，要为这个世代求神怜悯，让这个世代有机会回转来归向神。 Amen。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鼓励你从今天开始加入我们祷告的大军，让我们一同为这块土地来在神面前来祷告。 Amen。 第三，我们要宣告神恢复的心意，要宣告神恢复的心意。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神虽然容许这些灾祸降下来，但神至终的心意却不是叫我们灭亡吗？耶利米书第29:11-12，这里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12，我们看见这里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换言说，在这一切灾祸的背后是有一个神恢复的心意的。阿们。我再说，在这一切灾祸的背后是有神恢复的心意的。神乐意赐下平安来代替惊恐，神乐意赐下医治来代替疾病，神要重新在他的百姓当中能够带来盼望。但在这里很重要提到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来呼求神，祷告神，神就必应允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恩典跟怜悯的神。 Amen。 在约珥书第2:13里面，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换言说，不只是在外表上的形式的回转，而是要将我们的心单单来归向神，因为他满有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圣经说，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而在这里说到神后悔，我告诉你，那个意思不是说啊，我们的神做事会出尔反尔，不是。这里说神后悔的意思乃是，当神看见我们回转的时候，神就会止住这个灾祸。从人眼中来看，以为是神后悔，其实不是，乃是因为神的恩典跟怜悯止住这灾祸。因为神是充满恩典怜悯的神，因为神至终的心意是要恢复我们在他面前的地位以及权柄，恢复我们在他面前的丰盛跟荣耀。 Amen。 所以在约珥书第2:25，神才应许我们说，这里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主说我要补还你们啊。哎，有人告诉我，这四种虫啊，是分别吃掉树的不同部分。蝗虫是吃掉树叶，男子是吃掉树干，马蚱吃掉树根啊，茧虫啊吃掉树果。哇，从树叶、树干、树根、树果，哇，这四种虫一来，不就一扫而空吗？哎，我们看见这次病毒的蔓延，不就是如此吗？好像把我们这些年 经济的成长，事业的一些发展，手边的积蓄，甚至教会事工的发展，都好像一扫而空了。但今天神的儿女面对这种环境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停留在惊恐当中，我们是可以抓住神的应许来宣告神恢复的心意。神的心意还是要赐平安的心意。神若当我们回转来归向神的时候，神要赐下恢复的恩典在我们中间。过去仇敌借这个病毒在我们生命中所夺去的一切，神说他要补还给我们。哈利路亚，神要补还给我们。不但神要补还给我们，而且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怎么说呢？神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哈利路亚，换作神要降下复兴的灵在我们中间，正如他过去所应许给我们的。弟兄姐，今天无论我们所遇到的环境是如何，好像看起来多么没有盼望，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来宣告。神说他容他的荣耀来充满这个圣殿，阿们。神说这个殿要成为 Shekinah， 要神荣耀同在的居所，我们就要宣告神所应许的必定要成就。哈利路亚，神在我们中间有一个恢复的心意的，我们要不断抓住神的应许来宣告。那当然你会说啊，牧师啊，这怎么可能呢？多少时候我们眼睛只是看见现在的环境，总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在人不能，在神还是没有难成的事情呢。你还记得在旧约时代的时候，有一次亚兰王把以色列人包围在撒玛利亚这个城市，当时以色列人被围困到根本没有粮食可吃，那个是非常悲惨的光景。当时以色列王就请以利沙来寻求神的帮助，以利沙就对以色列人说，神说明天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的细面只卖一个色克勒，换句话说很便宜了，就是一毛钱可以买一箩筐的意思了。旁边一位军长就听到了，很不以为然，他说怎么可能呢？就算神把天的窗户打开了，这事都不可能成就。哇，我常说何等伟大的信心啊，也难怪他这么没有信心啊。当他看见当时的环境的时候，真的不可能嘛，都人快饿死了，怎么可能明天会说这么便宜买到一箩筐的细面，不可能的。但是你看见以利沙怎么对这个军长说呢？以利沙对他说，明天你必亲眼看见但却不得吃啊。结果后来神在一夜之间搅动亚兰王的军营，使亚兰人的全军仓皇而逃，留下所有的食物在军营当中。第二天当以色列人发现这件事情，大家抢着去拿食物啊。那位军长也想去，没想到在半路上他摔了一跤，就被众人践踏而死啊。他真的亲眼看见却不得吃啊。弟兄姐妹，今天无论我们的环境多么艰难，无论我们多么难以想象，从我们的眼睛来看多么不可能，但神在我们中间所能成就的事情永远还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阿们，哈利路亚。最后第四，我们要活出爱心的行动，要活出爱心的行动。在洪水泛滥的时刻，也是人最有需要的时刻。今天神的儿女面对这个世代所最需要做的，我告诉你，不是去定罪这个世代，也不是天天寻求自我的保护而已。我常常感觉今天神的儿女最需要做的就是活出爱心的行动来。其实在这个时刻，在你身旁真的有很多需要你帮助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刻不是只顾自己的需要，也是能够顾念那些有需要的人群。前两天我听到一个见证很感动，有一位姐妹听见有一个家庭不方便出去买东西， 又缺牛奶，他就主动去帮助他们家去购买，结果发现牛奶真的很难买，跑遍各个超市才终于买到几罐，他就送到那个家庭的门口，放在门口。哇，感动啊。我们的基金会的食物发放中心也是有政府允许继续开放的一个单位，这段时间我们不但继续免费提供蔬菜、肉类、水果给低收入家庭，甚至现在在疫情期间，我们也主动将食物送到那些不方便出门的老人家的家中。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同工来鼓掌，哈利路亚，谢谢他们呢。弟兄姐妹，在这疫情发展的期间，我们真的要用更多的爱心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信仰所带出的能力是胜过病毒的。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在洪水泛滥之时，唯有耶和华做的为王。只有当你确信这个真理的时候，你才可能享受心中真实的平安，而且能够在这样一个充满恐慌的时代活出一个不再一样的见证。事实上，在每一个危机的时代，神都呼召他的百姓来成为他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次新冠病毒的疫情当中，不但只是勉强走过危机而已，而是能够活出神儿女荣美的见证。 Amen。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大水泛滥之日，唯有你做的为王。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的改变，主你永远坐在宝座上，你永远不改变，你的手仍然在工作，你仍然在掌权。求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当面对这样一个疫情发展的时候，让我们眼目单单定睛在你身上，不是看我们的环境，而是单单注视你，因为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只有在你里面得到心中真正的安息跟力量。再次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让不只是在这里落入恐慌的里面，让我们明白作为一个神儿女，我们的角色能够勇敢的在这样一个世代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哈利路亚，愿你的圣灵再一次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因着你让我们心中有力量来面对每一天的环境。我们赞美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弟兄姐妹，今天你是否在一些忧虑恐惧当中呢？在这个时刻你要来往上看，看见你的神正坐在宝座上，他的手正在工作，你的神现在仍然在顾念着你，他必保护你。你是否在这样危机当中，你觉得不知何去何从呢？在这个时刻你要起来，为你自己，为土地，为这个教会，要建立一个祷告的祭坛，要起来祷告，为你的生命来呼求，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为这个世代求怜悯，让神的恩典跟怜悯能够降临在我们中间。今天你是否也徘徊在救恩的门外，还没有信耶稣得享神的恩典呢？今天是最好的机会，我邀请你今天就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线上填写我们的决志卡，我们的同工会来与你联络。弟兄姐妹，今天神的心意不是一个降灾祸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降下平安的意念，就让我们在这里同声开口来宣告，神要赐下恢复的恩典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这些日子仇敌在我们生命中所夺去的一切，神要补还给我们的，神要让他荣耀同在，充满在这个圣殿，正如他所应许的，而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荣耀来归给神，我们凭信心来仰望他，知道神今天在大水之上，他仍然坐着掌权，而且掌权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上帝祝福你们。